我谈恋爱了。
I'm falling in love.
我很爱我的先生哦。
I love my wife.
恋爱是人间的天堂，
婚姻是地上的乐园，
陪您一同学习恋爱，
与您一起体验婚姻。欢迎进入恋爱季节 Seasons of Love.
Was she one?
情爱诊疗室，
婚姻咨询站。
您好，我是张大卫。
您好，我是徐文文。
欢迎朋友们在每逢周五的时候来到我们和您要回答一些婚恋问题的
恋爱季
节。文文姐姐好，
大卫哥哥好，
亲爱的朋友
大
家
好。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回答很多的朋友啊有关于他们提到的婚礼的筹备的问题。那当然头一个问题呢就比较特别了，他们说到啊秘密结婚呢、啊、是否妥当。
我们就知道啊有些已经订婚的年轻人都很喜欢搞秘密结婚这玩意儿。
是啊，那接下来的这一封信啊就是一个例子哦。
我和男朋友已经订婚了，本来想立刻就结婚，但是啊，父母希望我们再等一年，因为我们两个今年都19岁，但是双方的父母亲都认为我们至少要等到年满20岁才可以论及婚嫁。然而我们两个是如此的相爱，要我们再等一年才结婚，可真难挨啊。所以啊，最近我们想到一个好主意，就是瞒着父母先秘密结婚，等过了几个月以后再告诉他们。我们已经筹备的差不多了，但是我们还是不太放心，所以才写信给你们，想征询一下你们的意见。既然我们两个是如此的相爱，又已经订婚了，并且最后还是要结婚的，那么为什么不现在就秘密结婚呢？那想必非常的有意思哦。
哎呀，您看看呢，这封信啊，其实呢也道出了很多啊年轻朋友的一个心声呢、啊。那当然呢，我们的意见是，男女之间的爱情、婚姻和性关系呢是神圣的，而且需要为公众所认可。那因此呢，秘密结婚呢其实是行不通的，而且呢也会被社会的舆论所不容。那当然我们反对秘密结婚的理由呢有接下来的几方面。
第一点就是秘密结婚违反了圣经里面十诫的规条，就是不可以撒谎。从小父母、师长还有教会中的长辈就教导我们不可以撒谎。结婚本来就是神圣而公开的，如果当事人私自偷偷摸摸地进行了，就像是公开撒了一个严重的大谎一样。
那此外啊，说是秘密结婚，这个秘密也维持不了多久，马上大家都会晓得，那婚姻迟早都要公开。这个事实呢，不如在结婚的当时两个人就一起去面对，那否则等到结婚了几个礼拜或几个月之后再来弥补，其实呢也很尴尬呀。
是啊，第二点就是啊，秘密结婚会破坏我们跟父母还有亲戚朋友邻居之间的关系，而这些人在我们生活当中呢其实是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并且在各样的事情上面曾经给我们很多的帮助，使我们可以长大成人。
那既然他们和我们的关系如此的密切，那么在婚姻的大事上啊，我们怎么可以瞒着他们呢，不让他们过问呢？
是啊，他们有权利知道，而且很乐意地帮助我们筹备婚礼，跟我们一起共同欢乐，为我们来祝福。
那因此呢，我们如果在婚姻的大事上瞒着他们，那真的是伤了彼此的和气。因为我们要知道哦，父母亲友是我们最亲近的人，他们对我们的关爱是如此的深切，我们怎么能够等闲视之呢？
是啊，第三点就是秘密结婚的人啊，将来必定会后悔莫及。以后啊，他们每一次回想到这件事情，一定会非常的遗憾。那个时候啊，他将会承认自己错了，即使他不公开说出来，心里也会叹息说：“如果能够重新再来一次，我一定要照规矩来，好好的办一次婚礼。”
是啊。那当然最后啊，我们也怀疑那些秘密结婚的人真正的动机是不是真如他们所说的，纯然是因为彼此相爱太深的缘故。那我们呢有点怀疑他们是急于想发生性关系，但是呢又碍于法律和自己的良知不敢任意妄为， 因此呢，只好先秘密结婚。那这样一来呢，关系既合法，哎，做起来又不至于有罪恶感呢、啊。
亲爱的朋友们，然而结过婚的夫妇既然必须生活在社会当中，当然行事为人就必须被社会所接纳所认可，
因而呢，在这件事情上呢，绝对不可以随便引起别人的非议，必须公开为社会所知晓哦。
所以啊，我们要再一次强调，你们的父母亲友还有认识你们的人都有权利过问并参与你们的婚事。
对的。
You are listening to Seasons of Love, 恋爱季节。
各位亲爱的朋友，接下来呢，就有人问到，在教堂举行正式婚礼会花很多的钱吗？
那说实话，现代这个浮华、繁荣、竞争激烈的商业社会啊，往往驱使人们崇尚时髦、爱慕虚荣、讲究排场，尤其是在一些有意义的日子或者是纪念性的节庆。比如说啦，圣诞节啦，春节啊，中秋节啊，还有国庆日啊，还有很多很多的生日啊，婚丧喜庆等等啊，人们更是借题发挥啊，大肆热闹一番。那就连教堂的结婚仪式也不例外啊，一定要讲究豪华的场面，堂皇的陈设，华贵的衣着，缤纷的饰物， 精致的餐点、繁杂的仪式等等啊。
是啊，这些繁文缛节都一再地显示现代人崇尚物质、注重面子的虚荣心理。
那不过可笑的是啊，有些场面非常壮观隆重的婚礼，由于太重视排场了，还有太重视一些仪式的豪华富丽堂皇，竟然呢反而把婚礼的两位主角新郎新娘的光彩给遮掩住了。
是啊，人们只注重这些繁文缛节，结果本末倒置，把婚礼的意义跟目的都给遗忘了。
那一般在教堂内举行的婚礼所需要的花费呢，大致呢可能有接下来几个项目，比如说会堂的布置啊、礼服啊、戒指啊、还有礼物啊、化妆费、鲜花、结婚证书、印制请帖、节目单，还有邮寄费、照相费、餐点费，还有请证人，还有伴郎伴娘、诗班、私情、招待人员的花费，另外还有喜宴以及其他杂费等等，那甚至还包括了蜜月旅行的一些花费啊。
是啊，像这么庞大的一笔花费，有些是不必要的浪费，太注重外表的仪式，往往反而喧宾夺主，掩盖了内在的真正的目的，结果只是一个空洞的架子，毫无意义可言。
那像这一类的讲究排场的婚礼仪式，往往呢是因袭着传统的陈习陋规啊，年轻人实在没有必要盲目的追随时尚。那当然我们并不是啊有意去批评一般在教堂举行的正式婚礼的仪式，我们只是想建议那些准备在教堂结婚的年轻朋友们尽量去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花费。
嗯哼，那我们要如何来减低婚礼的费用呢？
那一般人呢都比较喜欢采用简单小型的家庭结婚仪式，那一方面因为它的气氛好，仪式简单隆重又生动活泼，
另一方面啊也因为比较便宜，不像正式的婚礼花费那么样的庞大。然而啊，我们仍然建议大家采用教堂的结婚仪式，并且登报或是在教会的布告栏上刊登结婚启事，邀请亲戚朋友前来观礼，一方面接受他们的祝福，另一方面也可以借着机会向他们表示你们的感谢的心情。
那如果呢要减低婚礼的花费，新郎新娘必须先衡量自己的经济能力，然后再安排筹备婚礼的一些细节哦。
许多不必要的花费都是盲目承袭传统的惯例还有一些习俗所引起的，其实啊大可不必跟着传统，只要运用巧思使婚礼别出心裁，独创一格，不是更别致吗？
因此啊不要害怕与众不同有什么不好，只要气氛庄重，格调高雅，仪式简单一点并无妨哦。
是啊，买东西的时候啊一定要记住货比三家不吃亏的原则，并且要详细的记账，才晓得钱到底用到哪里去了。
另外啊安排婚礼的事宜啊最好由当事人自己亲自去筹备，不可全权委托家人朋友或者是婚姻服务处去代办。那你呢当然可以听取他们的建议和忠告，但是你必须自己去做最后的决定啊。
这样才可以节省控制花费，每一个人都希望尽量把婚礼弄得简单一点，但结果啊往往还是大大的超出了预算。
那因此呢我们在这里呢一定要提醒所有亲爱的朋友们呢，传统社会那种爱面子讲究排场的压力啊往往是难以抗拒的，除非你有钢铁般的坚强的意志啊。
是啊，
否则呢你可能呢真的很难不受怂恿而不打肿脸充胖子啊。
你说阴天代表你的心情，雨天更是你对生命的反应。你说每天生活一样平静，对于未来没有一点信心。亲爱朋友，你是否曾经观看满天的星星，期待有人能够了解你心， 能够爱你使你力量更新。耶稣能够叫一切都更新，耶稣能够体会你的心情，耶稣能够
心情，雨天更是你对生命的反应。你说每天生活一样平静，对于未来没有一点信心。
亲爱朋友，你是否曾经观看满天的星星，期待有人能够了解你心，能够爱你使你力量更新。
恋爱季节这个节目是由张大卫、
徐文文
联合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到底该如何减低婚礼的费用呢？其实啊，一般新婚夫妇大可以多运用一些巧思，想出一些既节省开支又不失体面，并且无损于婚礼的庄重气氛的办法。
是的，那比如啊，有些人请熟识的牧师来证婚， 请亲朋好友来唱诗或者是私情，就不需要花太多的钱。那鲜花的花费呢，也可以动动脑筋来省一省啊，可以就近在自己或者亲友家的花圃采一些鲜花，然后再到啊一些这个树林里头啊捡一些绿叶啊，做成花束或者是胸花。那并且呢，还可以把会堂布置的缤纷雅致啊。
是啊，鲜花不一定要用很多，多了反而看起来觉得复杂，这样啊又可以省下一笔开销了。
对，那新娘子呢也可以自己设计并且缝制礼服和面纱呀。那有些新娘子呢则向亲友啊去借，或者是向礼服店去租一套啊来派上用场。那新郎的西装和晚礼服其实也都可以租得到。
另外呀，有一些新婚夫妇啊就只是买一些时髦啊好看平常也可以穿出去的小礼服，这些新衣服在婚礼过后还可以多穿很多次，而每一次再穿上它们都会使这对夫妇重新再回味那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那至于伴郎伴娘，有时候呢也只要各请一位就够了。那伴郎伴娘的礼服也不一定一定要重新定做，他们如果自己已经有礼服呢，当然就不需要再做新的了。
是啊，另外呢，请帖也不一定要花钱印，你们自己亲笔写邀请卡给亲友反而更亲切更有意义。有些人干脆不发请帖，只是登报声明或在教会公告栏贴一张结婚启事就好了。
是啊，那婚礼的仪式呢也可以简单化，你们可以把它变成一种啊崇拜的仪式啊。通常一般教会的牧师都很赞成呢他们的会友采用这种方式。
典礼中可以请牧师讲一篇关于基督徒的婚姻观之类的道理，讲到的时间不需要很长，采用这种仪式就不需要穿太华丽的衣服，也用不着把会堂布置的花团锦簇了。
是，那至于典礼完毕之后的餐点招待呢，当然也可以在教会或者是家里面举行一个简单而非正式的一个宴会，不需要再到酒楼饭店去铺张浪费啊，摆设筵席啊。那至于结婚蛋糕，当然也可以自己做，到店里买的大蛋糕价钱其实很贵啊，有时候啊，那这个吃吃啊，烘焙的蛋糕啊，自己做的，自己家里做的蛋糕，那其实也别有一番风味啊。
是啊，又经济又划算。
对，那当然，那在这一段交谊的时间呢，大家亲朋好友也可以谈谈聚聚啊，像这种非正式的招待会啊，是既省时省事又省钱呢。
是啊，此外还有许多节省婚礼开支的办法，例如像新娘新郎交换的礼物，最好挑选价廉物美又实用的物品，至于招待人员则可以用谢卡来代替礼物。
哇，这样算算呢，好像真的省了不少钱呢。
是啊，当然我们提了这些建议是希望各位听众不要认为我们是个爱财如命的铁公鸡或是吝啬鬼哦。
对呀，
事实上啊，当省则省，该用的钱还是要用，例如像结婚戒指啊还有照相，这些可以留作永远纪念的东西，钱还是省不得的。
对，那婚礼的排场大小或者是花费的多寡和婚礼的成功与否其实根本没有多大关系。那一般家庭环境小康的新人呢，只要肯精打细算呢，其实也能够举行相当热闹又隆重的婚礼哦。
事实上，婚礼的仪式很简单，新郎新娘在伴郎伴娘陪同下进场，到台前立下誓约，一起跪下来祷告，这些程序都不需要花钱的。
是啊，那有一个女孩子啊，她的父母事先就向她声明了，假如她在整个婚礼的花费当中啊，不要超过一定的数额，那他们就会预备啊，再送给这对新人一笔费用作为礼物哦。你看看，如果他们又拿到另外一笔费用的话，那对于新婚夫妇真的还有好多的用处啊。
是啊，也许可以供他们再读一年书哦，甚至拿到硕士学位，也许也可以买家具啊，也可以付房子的贷款，或是把它储蓄起来。
所以咯，亲爱的新人朋友们呐，总归一句呢，节俭呢并不是一件坏事儿。
是的。
那今天呢，回答您有关婚礼的一些问题，就暂时在这儿告一个段落。那每逢周五，我们的节目是《情爱诊疗室》
婚姻咨询站，
张大卫、
徐文文，
我们恋爱季节，
天天见，
拜拜。
您写电邮给恋爱季节的主持人了吗？我们的电邮是
恋爱 at 良友 .net， 是 LIANAI at 良友 .net， 恋爱 at 良友 .net，
我们等您来信哦。
Oh,